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想到圣灵，一个都没有啊？有，只有诗班的这边有没有人想到圣灵？有，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觉得？因为刚才我们读什么？那个幻灯片回来读一读看看。他说什么？体贴肉体，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们多少人有平安的？你没有体贴圣灵，你还是有平安啊？奇不奇怪呢？你说体贴圣灵乃生命平安，对不对啊？有多少人想到属灵的事情的啊？一个礼拜都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啊？有啊，有。那诗班真的不错，一直在举手，一直在。那么因为你们唱的诗歌嘛，就当然讲到圣灵了，对不对？我跟陈牧师讲了，所以在选择诗歌都是跟圣灵有关的，连敬拜也是。所以你们不能不想到，被动的想到，主动想到圣灵有没有？思念圣灵。那所以圣灵住不在，有没有住在你们里面？有。今天我还是要讲同样的题目，虽然我当初设计呢是为了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可是我相信主多年的人也有好处，温故而知新。而且可能因为有了经历再来读神的话语更加明白。不过上个礼拜因为软弱的关系，我自己身体软弱，没有打电话追踪那些新来新得救弟兄姊妹们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次布道会里面绝志了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照顾呢可能还不太够周全。虽然迎新团契每次都有二三十个人聚会，上个礼拜好像有三十个人左右，很多新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啊，福音组的弟兄们同工们非常兴奋，因为很多初信栽培造就的对象找到了啊，已经来到这里了，应该好好的关怀，让他们能固定的来参加主日学，而且参加敬拜啊。我也很亏欠，因为没有机会跟他们个人的单独交通，希望鼓励他们来参加聚会啊。虽然已经到了布道会，但是离进入教会还差一步啊！因为布道会在那里，教会在这里啊。韩国教会我们在借的地方很好，但是我有人听说居然不知道隔壁是个中国教会啊。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啊，不过慢慢的会有人知道。那我为什么设计讲这些圣灵的题目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刚刚得救会非常困惑，也没有人正确的教导，所以自己摸索的前进也不错啊，因为实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帮助了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以后一些基本的经历。前一次我提到很快的提过大概三十几个经历，基督徒的经历如果叫得出名字来的至少三十几个都跟圣灵有关，没有一个跟圣灵没有关系。而且我后来问的问题，得救以后哪一个经历跟圣灵没有关系？你说我还是一样软弱，软弱也跟圣灵的经历有关系，因为软弱的中间圣灵提醒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啊。因为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章就说，前面第六章就说了，第五章就说了，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软弱不是坏事，软弱使我们格外知道需要依靠神啊。当然我一连提了二三十个所谓叫得出名字圣灵经历，可是我们还是得从头开始。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这个问题呢，是出在约翰福音啊第二十章。上一礼拜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今天我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约翰福音二十章打了没有哈？有没有打？啊，有。好，我们看一看啊。这段的经文背景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向着门徒们显现。所以这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讲平安，他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兄姊妹们，我刚刚信主之后不久就遇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第22节的话说了这话啊，前面说愿你们平安，又说差遣你，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吹一口气，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说说看，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太太在这里，知道我们在查经班里面为了这些问题讨论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吹一口气就受圣灵了，什么意思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学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们说，他走了，他去了，不留下他们为孤儿，要差遣圣灵来。怎么来呢？很多人立刻的领会，就是到了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才得到了圣灵。一般的读经，一般的神学都是这样讲的。那这样子就把约翰福音这句话很难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对吗？如果圣灵降临，第一次降临是五旬节那样，120人聚会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么才是第一次降临。那么之前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们个别聚会，他们非常惧怕犹太人，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不仅说愿你们平安，还说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为什么？那这一次他们真正领受了圣灵吗？真正得到了圣灵吗？这里的背景我们看见，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他已经从十字架上面进入坟墓，在地里3天复活了，而且门徒们看见他复活，这是复活的显现。在复活的显现中间，主一直向他们说平安，叫他们喜乐，门徒们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这里他们不再缺乏耶稣已经复活的证据。那在这里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这些圣经呢？到底耶稣所说的你们受圣灵什么意思呢？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他们就各个门徒里面都有了圣灵，像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呢？还是要等到五旬节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有些人也会立刻想到这个吹一口气的问题。你知道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第2章记载，当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的时候，第2章里面详细记载，他用泥土做了亚当之后，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圣经里特别说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理解到这节经文门徒们没有一个不懂得，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没有人不知道创世纪第2章所说亚当得的是生命，是因为耶和华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口气。他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他向他们吹气，当然我们的理解，门徒们至少也有这样理解，他们得了新的生命，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理解不算错，那就是因为圣灵进到他们里面的结果。如果这口气只是一个形象，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符号，那不会达成真实的功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要问，这个吹一口气有多少感觉啊？啊，今天培刚离我最近，吹一口气，啊，他把细菌拿去了。把细菌吹去了，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重生啊？是这样就得救重生了吗？那我们不是可以到处去吹一口气，你就得救传福音干什么呢？不是这样情形。弟兄姊妹们，这里除了真理上，除了预表上的问题，还有实质的问题。到底这些人怎么明白，这12个门徒，这几个门徒怎么明白这口气什么意思？当然圣经里面自己解释的很少，但是我相信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亚当鼻孔里吹的气时候，他有没有感觉啊？啊，亚当神对他在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活了。在这之前，他有没有感觉？不会有感觉。弟兄姊妹，如果只是一口气话，你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一个事实，亚当活了，他有生命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的时候，这些人里面有了圣灵。这样推论是正确吗？应该可以接受，对吗？有没有感觉？不一定有什么感觉。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字，其实我今天主要讲的字就是这一个字而已。我们的题目说你们受圣灵，这个题目太长了，其实我只有讲一个字，受什么意思。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呢，甚至很多地方不翻作受，翻作什么？翻作拿， Lambano， 这个字的希腊文我就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字很多地方翻作拿，拿起来，拿下，得着。所以这里讲的受圣灵，其实就是说圣灵你们接受吧，你们来接受圣灵，这是你的了，这是要给你的。他的意思如果加上其他的介系词就更清楚，拿起来，拿走，拿住， hold on， 不是我们想象一个神奇的变化而已。圣灵是你的，成为在你里面的生命，这是这个字 Lambano 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了证明我的想解释是正确，我们看圣经其他的例子都是 Lambano， 这个字用的很普通，都是讲圣灵，受圣灵。我特别举的经文都是受圣灵。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可能给的经文错误了啊，对，第二章，我这个，哎，好，没关系啊，对的，第二章，不知道为什么讲义上面这个今天我们的大纲上面第二章不见了啊，很好，第二章第37到39节，这是已经在五旬节事情发生过之后，在那里耶路撒冷小路上祷告聚会。天上大响声下来，蛇这个火焰如舌头降在个人身上，降在120人身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都来看热闹，怎么回事啊？这小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就讲了一篇道，那篇道是由三节旧约组成的，讲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圣灵来了，这是应许给你们圣灵，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好了，众人听见这话，37节，觉得扎心啊，这个扎心的扎没有底下绞丝哈，就对彼得和其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底下说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中文呢变成领受，当初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受圣灵，耶稣讲你们受圣灵，这里彼得说你们领受圣灵，原文是同一个字 Lambano。什么意思？刚才耶稣才对他们说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罪就留下了。所以彼得教导他们怎么样罪可以得到赦免，罪得赦免了，结果呢就领受了所赐的圣灵。那弟兄姊妹，请问一下，这些人听了耶稣的话，听了门徒的话，彼得的话，怎么知道听门徒的话呢？42节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对不对？所以他们领受神的话，那天得救加了3000人。那我要问，这些人当他们接受彼得的话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有没有？不要犹豫不定，有没有？有。 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那我请问，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理解，圣灵又一次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又说起方言来，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只是他们凭着信心接受彼得的话，他们认自己的罪，悔改得救，圣灵就已经接受了。这些人已经接受圣灵了。五旬节发生的事情，第二章前面一半发生的事情，120个人经历，底下的人没有同样经历，不需要同样经历。圣灵降下来不是为你我每个人享受经历而已，是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我们再次领受圣灵的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经历。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不是次一等公民啊？因为没有领受圣灵的经历，是不是次一等公民啊？因为没有特别圣灵浇灌，五旬节这样圣灵浇灌下来，是不是他们次一等公民？他们得救是比较不算数啊，或者得救比较不强啊，是不是这样？得救就得救了。今天你乘救生船，你挂在船上得救的，跟坐在里面得救的一样的，都是得救了。不管怎么样，何况圣灵救我们不是这样救法。那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从来不隐瞒，在我得救的时候被圣灵浇灌。我从来不隐瞒，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几个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又一次临到我们，真是说不出来特别的经历。有人在那里看见异象，有人信心恢复，有人第一次承认他从前是假的基督徒。这些经历我从来不隐瞒，在我所写的书里面也都说到这些事情。我并不是特别说不需要有圣灵浇灌，以后我们会讲这些经历。但是我要头先弄清楚一件事情，一个人得救跟圣灵有没有浇灌，有没有圣灵充满，两回事情。领受圣灵就是圣灵是你的，给你，你要不要？你要就有了。 Lambano 拿起来吧，给你的你就受了吧。这是耶稣当初对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最主要意义，圣灵你接受，你们要接受圣灵，而不是还像什么你们受圣灵。天主教里面他们现在不吹气了，拿个香炉摇一摇，你们受圣灵，那是 symbolic。 真正的圣灵当他降临的时候，当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工作完成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进到那些相信的人心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上礼拜我们读的，是因为我们凭信心接受的，世人不认识不能接受，同样的是不能领受的。现在因为你我的信心可以领受圣灵，而且把彼得讲的太清楚了，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神要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里，这是救恩的第一步，也是最根基最起初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完之后，今天早上我问你们，有多少人思念到圣灵，有多少人想到圣灵， 有多少人经历到神的同在，有些人经历到生命平安，有没有？圣灵不是一个感觉，圣灵是实质在你的里面，你不会完全一样的。虽然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也因着我们天性的顽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圣灵就暂时退让，但是他没有完，他继续的感动你，一再的提醒你。啊，你们有 computer 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啪一个东西出来了，要跟你干什么？这 upgrade 什么东西？你要不要？暂时不要，放在这，20分钟、40分钟，他又来了，他总是会提醒你，很讨厌，对不对？关也关不掉，我真的尤其 computer 技术不好，真的不知道怎么关法，给他烦死了。圣灵就是这样烦你，一再的提醒你，跟随我，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要思念性圣灵，体贴圣灵，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最基本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已经接受了圣灵。彼得讲的话太清楚了，要悔改受洗，奉主的名，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是应许，弟兄姊妹们，因为是应许， 所以只能凭着信心得着。有些人说信心怎么来啊？好办了，什么叫应许啊？比如说你去买东西，店里面缺货怎么办？给你一个什么 rain check， 你信不信？这张纸头可以帮我换一只螃蟹，到现在我还没换的，忘记了。这两天店里面刚刚开始什么 direct 什么东西，他说你买多少钱给你一只螃蟹，我去螃蟹已经卖完了，他说给你一个 rain check， 糟糕，我现在 rain check 丢在那里忘记了。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领取。这是彼得的意思，他们也真的这样，在信心里面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就要提了，他们有感觉没有？有没有感觉？凭着信心得到，会不会很兴奋热闹？不一定，个人脾气不一样，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有就是有，得着就是得着，不在乎你的感觉。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错误就是一直要求感觉。我告诉各位，我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很清楚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因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的个性实在是不一样，要快它就慢，要慢它就快，真是受不了，他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跟圣灵不一样，他的性情不在我的 生命里面，所以很有感觉啊，叫做动辄得咎，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偏行几路，要照自己方法做，圣灵说你慢一点，等一等，等我先做一点事情，不肯，结果撞着头破血流回来说，主啊不行了，请你帮助，都是这样对不对？等到你生命的经历慢慢长进了，你的思想，尤其是我们说当一个人生命成熟以后，他的思想慢慢被圣经所调教，比较容易接受圣经的话，所以他不再那么挣扎。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你跟你老婆跟你太太结婚，先生太太结婚二十年，有没有感觉？不敢说了，不敢说没有感觉，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密切的了解，哎呀，有感觉，立刻知道那个感觉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心灵里面沟通。你说到底有没有感觉？如果今天我们每件事情还需要靠着老夫老妻，需要每件事情沟通，你爱我，我爱你才讲得清楚，我跟你讲，这个婚姻呢还一定初恋阶段不大正常。夫妻久了，他们说夫妻脸，夫妻脸是一个外面的说法，其实就是说我了解他，他了解我，那么怎么表现真正的相爱呢？就是我知道他怎么会生气，但是我不让他生气。很多时候夫妻俩为什么吵架，我知道他一定会生气，我就偏偏要做一件事情让他生气，让他跳起来我就开心一点，表示我就居上风，我能够控制你。我告诉各位，很多的家庭问题从这里出来的，彼此不是互相体谅，而是互相挑战。你知道人跟人相处，你自己决定要怎么样，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法，但是基本的问题，我常常跟那些要闹离婚的夫妻讲，好了，你告诉我 bottom line 最后的底线，你要离还是不要离，弄清楚。他就会去想，分析了半天，离有离的好处，不离有不离的好处，搞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他来找我做什么？他来找我就是还不想离嘛，想离去找律师去了，对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弄错了，方法不对。所以我们跟圣灵中间有没有很强的感觉，是因为我们触犯神的旨意而里面受到的管制，还是因为我们顺服神欢欢喜喜？那个欢欢喜喜反而不一定很多感觉。你不会觉得说今天我顺服我父母的命令，所以我很喜乐，那是因为妈妈讲了你，你才这样做。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做了，喜乐的是妈妈，不一定是你。妈妈说这个孩子长进了，懂得我的心意，你倒觉得这很自然，该我做的那种情形才对。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情形，结果叫我们能够顺着他的旨意做，而且不费什么力气，没有什么挣扎。这是生命成长结果，不是开始。越是有圣灵感觉的人，他很浅，我告诉你，他要常常说啊，圣灵这样的，那是刚刚起步。 等到他后来不需要说圣灵怎么指教我，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可能他背后圣灵的意思。你看保罗就这样讲话了，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写到对于男女的事情，对于婚姻的问题，他说在这里我没有主的命令，他就讲我的意思，讲到后来他回头一看，可能这当你的圣灵感动我写的。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发表意见，而最后回过来一看，可能是神的旨意，表示说在他的思想里面已经受了训练了，人已经改变了。这件事情跟圣经的写作也有关系，圣经不是机械的默示，叫一个人拉着他的手写下来。你知道摩门教就这样说的，摩门经就这么来的，真正的先知神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因为这个人被训练有神的思想，他有神的思路，他有神的 compassion， 神的爱，神的怜悯在他里面，所以他写出来有感情。这个你假道不来，圣经之可贵就在神用人来写，而这个人是经过神的锻炼能够承载神的信息。其实不光是先知这样，每个基督徒应当这样，我们是一本书信写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信心写在我们里面。保罗说用神的手写的，不是用笔的墨写的，把我们的生命改造，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我们就能够发表神的思想，发表神的喜欢，发表神的厌恶，很自然的，不用每一件事情说哦，神这样告诉我，因为神已经告诉我，让我的生命性情能够改变像耶稣。所以这是长期锻炼的结果，也是生命的目标。所以你才知道当使徒们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没有太多提到感觉的问题，因为那不是重要的事。我刚才说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强烈的感觉，我知道圣灵进来了，进到我的心里，那天晚上喜乐到不能睡觉，有感觉，实在有感觉。但是你现在叫我讲，我只能回味那个感觉，我不能再假装那个感觉出来，做不出来。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面，不在我的感觉里面。感觉会过去，生命不会改变，生命不会消失，感觉会一次一次慢慢的有感觉，越来越觉得顺乎自然，应该如此，没有什么感觉。神的爱从我们流露出来，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哦，经历到神的爱了，所以我爱别人。上个礼拜我们约翰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读第四章，讲到神的爱的奇妙，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爱了我们，所以他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刚才我们也读到赎罪祭，有感觉，真的有感觉，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但是等到一个地步彼此相爱是没有感觉的，就该彼此相爱，我怎么特别去彼此相爱，哦，我感觉今天我要彼此相爱，所以我去看施凯平，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那就不对了。他有特别事情也许是，可是我爱一个弟兄不是我特别感觉到彼此相爱我才爱他，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我已经变成一个会爱人的人，那才对。所以感觉会淡化，但是生命不会消失。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很有感觉，因为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体会到我们的情形，那是想到我们的过去跟现在对比。一个老练的基督徒，这些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不需要靠感觉来引导，不需要，正常的情形。所以你看圣经里很多的例子，内在的感觉，外面的感觉。我们刚刚看耶路撒冷教会，撒玛利亚呢，大家看第八章，哎呦，我时间快过完了，来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的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有一些问题，在撒玛利亚腓力去传福音说圣灵，他们没有接触圣灵，不知道圣灵。这段我把它跳过去吧，太多了啊！再看下一个，加拉太教会。再看下一个英文，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这一件事，你们受的是因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这里保罗讲得更清楚了，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了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好，我们再跳下去啊，第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了称赞。弟兄姊妹，你光读这些圣经，好像跟加拉太书、跟加拉太教会、跟撒玛利亚教会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这里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可以给我们做更好的注解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见的。使徒行传里面大家看啊，应该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看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这段经文，不是这个啊，对不起，我们看一看啊，我大概漏掉了，我写的时候还是生病有点影响。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来读哈。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这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回答，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也有十二个人。这一次你看，保罗问他们的问题，你们受的什么洗啊？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当他告诉我们悔改。啊，你知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悔改，悔改人就受洗，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说悔改又怎么样。但是保罗就接着约翰的话，约翰说，告诉你们要信那个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这个呢，我相信在初代教会，在福音书已经写出来之后，更加大家都明白，在以弗所教会这里还不一定大家看过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所以保罗给他们解释。不管如何，是根据马太也好，也是根据保罗也好，反正他们听见这话就信了，所以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得到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前面耶稣所讲的，告诉门徒，你们奉差遣传递福音，传扬福音。以后彼得这样做了，在耶路撒冷教会。以后腓力去了撒玛利亚，然后约翰、彼得又跟着去。以后在加拉太那一带的地方，保罗传福音，都是奉主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明白他的救恩，这样的人就领受了圣灵，接受了圣灵 ，Lambano， 接受了圣灵。这里在以弗所教会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有人说方言，又说预言，可能跟耶路撒冷教会当属有一点像。不管怎么样，这是当时历史上记载的事情。可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提这些特别的经历。如果你没有读到使徒行传，甚至你不能够确定以弗所教会有没有所谓今天我们讲近代的灵恩运动的工作，很难从以弗所本身所看见的来了解到是不是他们当时有一些外显的工作，灵恩的运动啊，讲说方言、翻方言等等，有没有看不出来？但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的确发生了。可是保罗却不强调那一个，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教会很明显有圣灵的工作。保罗甚至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那里有很多很多事情保罗需要教导，所以我们才知道保罗对于圣灵的工作有所教导，怎么样来正面的接纳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各种的恩赐， 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等等啊，异能、神迹等等，分辨诸灵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圣灵的恩赐。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正确的领受。可是在以弗所呢，这个教会应当是已经比较健全，因为保罗在那里三年之久服侍他们，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教会也把福音传到附近小亚细亚，可能七个教会，哥罗西可能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教会是个比较健康比较正常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关于教会的真理，也是所有他的书信中间他讲的事情最深的一本书。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保罗所提到的事情说什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的语气，他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这三件事情不能分的。然后又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受的圣灵为印记，这四件事情是不能分的。你听见了真理的道，你听见了福音，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就一定得着圣灵。这个圣灵他说作为印记。什么叫印记啊？ seal。 中国人有印记哈。前两天我翻旧的东西，我太太给我找出一样东西，上面写周同培藏书，有个印。我那天是我书很多，所以那天想起来一个写太麻烦了，拿个图章来盖一盖。印有好几种啊，中国人讲的印是很重要的，因为印就是你本人，对不对？后来我们在台湾可以自己刻图章，那就麻烦了，随便刻个图章到银行就可以去领钱去了。挂失从前的印记换一个，那也是很粗制滥造。你知道从前的印还不止这样，从前的印为什么叫 seal？ seal 就是封起来的意思。一封信，如果你要寄，从前没有胶水，怎么封法？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知道，西方人也知道，做什么 ？seal 什么？火漆，对不对？倒上去热的，干了以后一块，还没有干以前，赶快打个印，就有个 seal 在上面。如果 seal is broken， 如果这个印是破掉了，里面东西有人动过手脚了，明白意思吧？这是什么意思？圣灵为印记，把我们作为一个记号放在那里。所以这里的 seal 呢？有些地方翻作凭据 pledge。 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保证救恩的工作，要叫我们最后像神的样式。什么叫神的样式？每一个人的理解，神的样式基督耶稣的形象，这个在圣经中间是神一贯作业，最后的目的要叫我们像神。创造人的时候目的就在这里，他造人的时候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一定要贯彻这个旨意，到有一天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那你说个人都一样了？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在我们身上所表明的基督，每个人都不会一样。神的恩典都叫的恩典，但恩典千变万化。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听见电台里面唱一首诗歌 Amazing Grace， 这是 Newton 写的， John Newton 写的，18世纪写的。有人在17世纪啊，18世纪19世纪诗歌已经流传，有一首改得非常好的曲子。我一听，哇，这个也是 Amazing Grace。 那我举这个例子， Amazing Grace 都有好几种唱法，它加了很多很多精彩的变化。我喜欢音乐，所以我听了欣赏了，高兴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一首 Amazing Grace都可以有这么多变化，唱的人不一样，感情不一样，唱法不一样，表达的不一样，强调的不一样，变调，很多的作曲家不都在写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只是说一首歌曲而已， Amazing Grace， 哪里会我们每个人所领受恩典都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每个人都像耶稣，但是每个人像的都不一样。这话逻辑上通不通啊？逻辑上通不通啊？我不晓得哈，那你们都听懂了对不对？我会不会跟 Albert 一样？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跟他一样。但是我一看他像耶稣，他看我呢，希望也像耶稣，对吧？是不是这样？ 每个人都这样，都像耶稣，但是个个不一样。这是神的救法，每一个人都像像样样，是个他要造的人，创造的人。所有一切罪都过去了，一切的软弱，我们的个性的毛病都除得干干净净。但每一个人维持神造他的特点不一样，所以个人都要诉说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而我们永远赞美不停，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一得救，神就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保证我们是他的印记，会长成像耶稣的样子。神的救法是这样，当中经过很多事情，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不要紧。有些人经过很多的软弱，看看他真是不行，过了两年他起来了，生命改变了。有些人他一路走走走走走，没有什么遇见难处，感谢主，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生命丰盛，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一直加增，也感谢主。那些人还觉得说，哎呀，我的生命太平淡了，最好有起起伏伏，将来很多故事可以讲，对不对？那一些得着恩典一路平顺的人，也不需要抱怨，没有什么特别大起大伏的经历。那些经过许多艰难的人，也不要说我们命运比较乖结，不用。每个人都不一样，神按照他知道的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每个人工作也不一样。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他所能接触的范围，传福音对象是别人不能接触的，那是你的责任，你的使命，你的 mission， 你的 ministry， 忠心的做。因为我们个人都要长成基督的模样。当然保罗问以弗所教会那些错误的领受，他给他们正确教导，他们受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们，受圣灵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的恩典和应许。受圣灵不是一种感觉，受圣灵是信心的结果。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耶稣当初在门徒鼻子里面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到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告诉他们说，凭着信心接受圣灵，一直到加拉太教会，不是因行律法，撒玛利亚奉主的名受洗，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是因信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信得着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努力，表现跟感觉，感觉会有的，但是不重要。而且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得救以后欢喜跳跃，有些人得救大哭悔改痛悔自己，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有些得救以后立刻想要传福音，有些人得救以后立刻想到要很多赔偿别人的过失。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些感觉都是好的，因为都是你所需要神给你的 individuality。 我们不是把人变穿着制服个个都一样，到现在信主侍奉主40多年了，没有听过两个人得救见证是一样的，何况以后个人的发展，他所走的路神一路带领他，他的目的圣灵给我们作为印记，最后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耶稣。盼望我们都凭着信心领受，让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面。